那这样的人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那第一根柱子就是当他离家逃亡的时候，他骗了父亲夫妇，结果呢他反而逃难了，而且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见他母亲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我们常常把利伯家美化，其实那个骗父亲的祝福是他妈妈一手导演的。而且你更叫你吃惊的，如果你仔细的算的话，亚当那时候已经77岁，你信不信？我们普通人都十几岁啊，牵着妈妈的裙子，没有的。其实他已经77岁，如果根据心理学的话，这个人已经不可能再改变，已经定型了。但是神从那个地方开始，在雅各身上工作，神要让全世界看见一个已经77岁定型的人，神要最后让他产生柱子见证。所以你看见等到他离家了，那累得不得了，你就累到一个地步，他拿着枕头就睡，石头就睡着，你拿着石头就枕头睡着，你睡不着的，除非你实在是很累很累，他真的睡着了。然后结果看见什么？看见冬天的宝那天气的国，大家都很清楚的事。然后他醒过来了，他发现这是可恶的地方，这是神的殿，这也是天的宝。然后他就用他整的过的石头，那个石头当然代表心了。你看他前天晚上大概还和母亲道晚安的，他从来77年没有离开过家，第一个孤家寡人，一个现在到了旷野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太阳是下山，所以他离开家太阳下去，从此以后雅各就开始了漫长的黑夜。不过那个时候他怎么样，他就立了个柱子，那么这个是用枕头立，所以这是他第一根的柱子。所以如果你把雅各的故事你按照他的这个柱子排排次序，然后你看到他所学的功课就很清楚了。然后你看见雅各好像太阳从来没有升起来过，一直等到他回来，到了宾威勒与神摔跤，你还记得那段故事吗？然后圣经说太阳就升起来，20年好像太阳没有升起来过。这是雅各，雅各真的白日受尽干旱，晚上尝尽风霜。他的舅舅10次赶来他的公家，雅各很弯曲的，但是弯刀碰到了葫芦头。这一次雅各终于碰到敌手，他舅舅，你看是不是？如果不是他舅舅的话，你看神就是要改变这个雅各。所以你如果读旧约，读以赛亚书，圣经说你这虫雅各，在神的眼光里面，雅各像虫一样，那实在是毛毛虫，很丑陋。你看他每次抓虫根本就很丑陋，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虫呢只有2度空间的观念，整个地爬来爬去，它根本没有天的观念，它绕的那是属地的祝福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有人说今天几百万人统治的世界也有一份道理在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所建立的帝国是看不见的，可后来是他们的 New York Times 也是他们，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的，你看见吗？人很就很清楚，他们无形中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确应许把这个祝福不光给雅各，也给雅各的后裔，所以地上的祝福通通是他们的。所以有人说过，如果你把世界的财产分三分之一，大概三分，大概有一份是他们的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你做生意啊，你千万不要随便和犹太人做生意，因为神把地上的祝福给他，神把天上的祝福给你，所以呢，很可能呢，你口袋的钱就跑到他口袋里面去了，这是神给他地上的祝福。但是呢，等到你什么也没有，来到主面前，神把天的祝福给你。所以你要愿意那是你的事，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虫啊，虫在地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，它所得的就是地上的祝福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最后神把它变成蝴蝶，等蝴蝶翱翔在蓝空之中，它不光是平面，而且有第三个空间，现在它知道什么叫做天能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个四个柱子，你就看见这个雅各怎么样，就是怎么样改变。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抓他哥哥，死的时候呢是从从容容的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他一生要别人的祝福，
到了晚年他能为法老祝福，为法老祝福就等于你今天见到不惜你为他祝福一下。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王，最大的最高最高的一个人就是埃及的王，去埃及的法老。但是你看见埃及的法老在他面前低下去了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认为是最不可能雅各，结果神能把他变成以色列。如果大家仔细看他变化的过程，你用四根柱子看得很清楚。那有一根不要忘记，你又读来读去，你说读来读去读不对，读不出来怎么办？那就是墓碑，那是拉结的墓碑，在原文是柱子，立了个碑，那个就是柱子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你记得很清，这个剥夺的手在雅各的身上很清楚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特别他所学的功课，你注意，你记不记得？他最爱的妻子是拉结，所以他后来他说拉结死在我跟前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不会忘记，在那里他立了根柱子，立了根墓碑。然后呢，凭着拉结生的约瑟被野兽吞吃了，被撕碎了。然后最后便雅悯也做了人质。所以你看见最后神好像把一切都剥夺了，但他学了很深的功课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像这样的人，神不认同他，神不疼惜他，神要改变他，因为恶人比你有平安。但是最后你我所看的雅各乃是变化以后的雅各。所以这是见证，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怎么会产生见证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全世界要读我，你不要以为传福音只是传传就好了，今天全世界要读我们这个人。那我们都是雅各，但怎么会有见证呢？那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圣灵怎么在雅各身上做，圣灵今天也在我们身上做。十字架要更深的雕刻我们。那约瑟四主的梦，那我们说过约瑟是很会做梦，不过他的梦呢会实现。他梦见什么呢？梦见有一天十一个河捆呢向着河捆下来，那么两个类似这样的梦。所以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梦就告诉我们，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，很清楚，他要做宰相嘛，做宰相就是在荣耀里。那么我们说过，我们的梦不会实现，但是他的梦实现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荣耀里去的途径是什么？这个梦怎么会实现？如果这个梦实现了，那果然是十一个河捆上的河向着下拜。那么十一个河捆后来果然向着下拜，那就是他们来到了埃及，不是要粮食去买粮食吗？结果呢？他们不认得约瑟，已经坐在宰相上，那果然向他下拜，所以他的梦是实现的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梦很明显代表异象，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做梦的，我们都应该做梦，但是我们的梦都应该实现，这是约瑟所做的梦。那么结果我们看得很清楚，那么约瑟经过了四件的衣服，从雪衣到奴衣到囚衣，最后到细麻衣。你看这四件衣服就说出了约瑟怎样先卑微后者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最后，你看他有粮食可以供应给你。感谢主。如果你要问在全本圣经里面哪一个人物点点滴滴最像基督，大家都要同意约瑟最像基督。你把他的一生好好的读过的话，你很清楚神当初安排约瑟的时候，他就是根据一个 model， 根据一个模型，那个模型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怎样被卖，你看他也怎样被卖。主耶稣基督怎样列在罪犯之中，他也列在罪犯之中。然后有一个得罪，一个灭亡，你看同样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你看主耶稣最后怎样把生命的粮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看你今天复活以后，他的确把他粮仓打开了，全世界都是饥荒，只有到主那里，凡来到我面前的一定不饿。你看他不是约瑟是什么，很清楚的。但是约瑟所以是约瑟，不要忘记神安排他点点滴滴去向将来的那个基督。所以那现在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瑟的故事，你不是发觉的，在整个的约瑟的故事的过程里面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 那么约瑟就做了个榜样，什么榜样呢？你从约瑟的一生就让我们去看见说，就学会了一个功课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怎样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亚伯拉罕是奉献，然后呢是祭，然后是牲畜的生活，然后是见证，然后是意象，而这个意象能够实现，是最后你看见应该奉献，应该往深处去见证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吗？这不是主耶稣说，这不是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那我们普通做见证，什么叫得益处呢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们觉得好像啊，我们汽车被偷掉，然后你起来做见证，说感谢神呢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现在呢我终于有一部新的车子了，这个是你的益处吗？不是的。你如果读上下文就很记住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然后你再读下来，你才知道说那个益处是什么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说神最终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想他，神当初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希望人们接受生命树，然后呢就能彰显，从里里外外能彰显神。那今天也这样，我们已经生命树，以生命的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现在能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那如果你问我说，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他这个路怎么走，信徒道路怎么走的，你从十二章读到五十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四座的祭坛，四口的祭，四根的柱子，四子的梦。所以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怎样得福，然后以撒怎样应受信心，还有这个雅各怎么应受信心，约瑟怎么应受信心，他们都是走信心的道路，他们都是过信心的生活。想想看，当我们的主，当圣灵，当从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。现在当然开始了整个展开整个救恩的历史，当然现在给我们看见神怎样预备救恩，对不对？为这一点，但是同时，虽然救恩还主耶稣还没有来到，但是现在先给我们指出话。如果我们这些属乎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么我们就能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那么这些功课呢，自然就变成了我们的功课。我想现在我们就把创世纪讲完了，大概我们是不要忘记这是中览啊，所以大概。这就是讲到这创世纪。那么其他的，我想我们明天再说。我想在座可能有很多人会担心，到底我们这次讲得完讲不完？当然讲不完啊！但是呢，有一件事，我们在这次起个头，就是因为我问了黄弟兄，我说这次你的目的是让我讲多少呢？如果把整本旧约讲完，我想我是办不到的。但是我们可以开个头，那么有多少算多少。我觉得为做青年的弟兄姊妹，有的话我就要多说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容易比较有印象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我们低头谢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纪念在座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。但愿当作他们一生最好的时候，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，因为你已经把这条路指明给我们看。你不光为我们预备救恩，你也告诉我们，预先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尝了救恩的天恩的滋味以后，我们所走的路是怎样的道路。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你。我们翻到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从24节读起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财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但是七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28节，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长子灭长子的 临近以色列人。29节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
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周末我们一同来看整本的旧约，我们只能够中览式的，像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做一番的认识。我们已经把创世纪大概的讲完了，我们说过这个只能够是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不可能一棵一棵的树，我们巴不得能多看一棵一棵的树，但是我们时间不许可。